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中国金融科技领域的迅速发展催生了中国跨境支付业务在澳大利亚的落地。 现在在悉尼墨尔本的很多商家和服务中都可以选择用微信支付或者中国的金融支付系统来结账。近期在悉尼科技大学举办的一个关于金融科技的座谈会上，中澳金融领域的专家探讨了中国和澳大利亚的金融科技支付创新是否会产生分歧，还是会最终趋同的问题。究竟中国的支付创新会对澳大利亚的金融科技带来怎样的影响，以及中国跨境支付在普及中碰到了 怎样的挑战，我们采访了座谈会的嘉宾，跨境支付公司RoyalPay的首席风险官 Harry 海瑞，他和我们分享了跨境支付业务在澳洲推广的过程以及要应对的主要问题。他首先介绍了公司跨境支付业务的范畴。
RoyalPay呢是2015年成立的， 是澳大利亚首个微信支付的服务商。那么三年多以来呢，我们已经快速成长为一个聚合的跨境支付平台， 为消费者提供支付宝啊、微信支付啊、易支付等多种的跨境支付方式。那么我们现在呢已经开拓了大概上万家的这样合作的商户，累计服务了300多万的这样用户，年流水额也超过了10亿澳币。然后呢我们在让消费者可以像在中国一样便利的使用人民币进行移动支付。
而澳大利亚的商家们呢，他们也可以方便的接触到中国的客户，获得更多的销售收入和更便利的澳币结算。至于我本身呢，我是在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委员会，就是
APRA， 相当于中国的银监会，任职了10多年，那么一直是从事澳洲银行监管和风控的工作。那目前呢，我是担任公司的首席风险官，主要负责新的银行牌照的申请和合规工作， 配合公司开展下一个战略升级产品 RPay Plus
本地钱包和虚拟银行的业务，从跨境业务呢就是拓展到我们本地的支付业务。那我想大致了解一下，像这样子的一个业务，目前普及的城市是有哪几个？主要的两个大的城市悉尼和墨尔本，但是是我们主要的业务。但是我们已经拓展到澳洲大概一共11个城市，包括在每个州都有我们所谓的城市合伙人。
那相对来说呢，主要的业务60%和70%以上都是在悉尼和墨尔本，相对的一部分业务是在布里斯本，Perth和那个阿德雷德，有少量的业务呢是在那个塔斯马尼亚和北澳北领地。在普及这些中国的一些跨境的支付方式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一些挑战，或者是有没有碰到过哪些痛点？是的。
那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在国内呢，就是移动支付已经是一个很普及的用户习惯了，大家都用移动支付。在澳洲呢，就是有这样几个就是问题，当我们开展我们的业务的时候，那一个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地广人稀啦，商户的密度比较低，交通和人力成本就相对来说比较高，地推呢是不太容易。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困境呢，我们RoyalPay呢有商户的引荐模式，发动各行各业的力量，希望呢大家可以共同就来参加到这个移动支付的社会当中。那前面我也提过了，我们现在各大城市都有城市合伙人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为我们引荐商户和互相打造一个这样一个移动支付的环境呢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其次呢就是语言文化上的差异了，大家都知道澳大利亚是个多元文化，用户 背景多样，那么需要我们比利人员呢有很强的我们所谓的叫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为用户提供最合适的定制化服务。比如说我们之前就碰到过客户来跟我们提要求，一定要派一个会广东话的有粤语的来跟我谈业务，所以说我们也是在这方面呢就是有各种不同的比例团队来对接各种不同的客户。还有最后呢就是我们也开拓了很多澳洲本土大商户的 那个这样的一个渠道，那么接洽的时候呢需要一定的英语沟通能力。那RoyalPay现在已经和 Australia Post 像 Superdry 啊 New Balance UGG 这些很多本地的一线商家建立了很强的合作关系。
那么再问一个消费者可能会比较关心的问题啊，那可能很多有这样微信支付账户的一些消费者，那么他们会想了解我用微信支付的话，这个汇率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个跨境支付呢，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是公开透明， 当消费者在支付的时候呢，在这个支付那个完成的网页上或不手机上，它会实时的提醒你现在的消费的汇率是多少。
嗯，
那它一般来说呢，用户都是按照当天的官方的汇率来进行结算，也就是说它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我们所谓的叫汇率风险，或者是你现在买的东西，但是当结算的时候汇率可能会有个变动，它会实时的告诉你，你现在比如说消费的100块钱的澳币是结算为多少多少人民币，然后你付的就是这个人民币，所以当中呢是公开和那叫什么透明的。
嗯，那您自己本身也在这个银行监管系统部门工作过，这一种像中国移动支付它在海外特别是在澳洲的推广，对澳大利亚金融系统本身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或者是说挑战呢？
嗯，首先呢我们觉得就是大家可能也知道或者也感受得到，澳洲本地的这样特别在支付的这个行业里面呢，和中国相比可能还至少要落后10年吧，或者7、8年的这样子。那么对于澳洲的金融系统来说呢，我们觉得呢它是应该接受更多的改变。
嗯，
现在很多澳洲的大用户呢，大多数用户还在使用储蓄卡或者信用卡来支付，然后对于移动支付呢还没有深入到个人生活的就是方方面面。我们觉得呢，在优化用户支付体验、促进支付的行业革新和增大那个监管的开放度呢，就是还是有很多空间可以优化的。我们也希望可以和澳洲的各行各业一起展开以支付为基础的深度合作，推动呢，就是澳洲也进入一个无现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嗯，那在这个普及的过程当中，澳洲当地的一些比如说像监管啊或者是像这个网络安全这方面的问题，你们有没有碰到过，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相关部门的人所提到过这样的担忧？
是的，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就是在境内或者境外的监管的差异是比较大的。国内呢一般来说监管的理念呢是企业先试水，然后根据市场的反馈呢制定监管条例。
嗯，
而在澳洲像这样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就是经济国家的当中呢，是需要受到监管的就审核通过才可以就是投入实践。所以说这也呢也是对我们来说在合规方面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嗯，
那支付安全呢历来都是我们就是注重的重中之重。我们的支付方案呢提供的是多重的保障，因为跨境业务当中涉及到中澳两国，我们公司在国内呢与支付宝啊微信总部的合规风控团队进行直接的对接，确保我们的 IT 啊合规和风控团队都能获得最新的网络安全动态，来保障网络安全，对危机呢做出快速的反应，确保支付诈骗率降低到几乎是0%这样的一个状态。
特别想了解的一个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跨境支付业务肯定也会涉及到一些把钱从中国转过来的一个额度的问题。那我们也知道现在在中国的话这个钱是很难转出来的，需要很多的手续跟比较强的监管了。那这样子的一个跨境支付的话，它在这样子的审查里面会受到多严格的审查，或者是说在境外支付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额度的限制呢？
跨境支付出海或者说是那个移动支付出海呢，其实是受到中国政府鼓励的。那么鼓励的呢也是在一些特定的渠道和那叫什么应用范围。
嗯，
打个很简单比方，大家都很关心，比如说现在国内有一些就是外汇控制不能大笔的转出来，作为比如说是买房啊或者买车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应用场景。那在普通消费上面呢，其实呢这是就是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宽松的。当然了，从一个监管和一个合规的角度上面来了，是有特定的行业和特定的就支付场景才能适用到跨境支付，并不是所有的行业所有的那叫什么支付场景都可以运用。而且有些时候也是我们也觉得就是中国政府可能监管的那个力度啊，比澳洲政府还要严格。
嗯，
有些支付的场景在澳洲比如说是合法的，但是在中国的叫什么合规的角度来看呢，它其实是不合法，是不能运用的。
嗯，所以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可能还会受到两国的法律的一个制约。
是的是的，所以是我们也是就是在合规的就是上面是花了很大的精力来那个叫什么确保就是它本身是一个就是涉及到中澳两国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交易，那么有本地的法律法规，也要合规中国的那些一些法律法规。
嗯，那么你刚才也提到，其实很多人会觉得中国在金融科技这一块领域的发展特别快，特别是像这一块进支付这个手机支付这一块，是比澳大利亚更加先进一点。中国现在的在金融科技上面到底是处于什么样一个阶段？那么在未来发展上面跟全球的合作上面有没有一些那个方向的发展潜能呢？
上个月呢，我们也参加了就是有一个中澳研究关系会，是 UTS 举办的这样一个座谈会。那其中呢，我们也和就是澳洲本地的就是支付行业协会叫 Australia Payment Network， 进等专家呢进行了一些交流。大家呢都公认中国的支付金融领域呢的确是领先世界了，现有的技术成熟，而且不断的会推陈出新。 未来的区块链技术啊，像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都会被逐渐的引入到商业用途。那主要体现在就是说优化用户的体验啊，降低违规风险和提高金融服务效率等多方面。移动支付呢，就是现在在国内大家可能也觉得就是一个，因为有两大巨头，这样就是相对来说把市场已经是做的比较饱和了。
那用户的习惯呢，也是通过多年来以来的所谓的用户补贴啊、高额的那些就低费率啊、高额补贴快速到账，然后在通过广告商城金融衍生品等所有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服务呢，已经养成了那个用户习惯。而呢，就是现在跨境支付呢，正是一个蓬勃向上发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业。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机会，把国内已经有先进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用到澳洲本地，然后更加普及到澳洲本地人使用移动支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所以未来还会有很多新的产品，我们将推出，然后将那个移动的生态呢，就是更加植入到澳洲社会。
最近一段时间，像中美贸易战其实是这个时期是非常一个敏感的时期，像中国的一些比较先进的科技，其实在海外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压。那么在金融科技这一块，您觉得在未来的发展上面会不会有类似于政治敏感事件会影响这样子的中国的科技在澳大
实觉得就是说现在中美的贸易摩擦呢，不会是一个长时间一个持久战。对，的确就是两国在各种的在政治层面啊，或者是经济层面，都有是有一些就是需要坐下来慢慢谈，或者是坐下来和解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说这些对科技方面的影响呢，在短时期内我觉得是会有的，但是在长期的呢，还是我觉得这未来的社会的发展方向永远是一个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现在的社会是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自由，通过交流呢，就是双方都可以互相加深了解，然后一起探索有合作的空间。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技术永远是流通的，并不是以某些政治意愿啊，或者是经济限制和可以给打压的。短时间呢，是短时间内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长时间呢，就是合作互通、合作共赢还是一个长远的趋势。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